这里是巴黎，欢迎您收听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9年3月14号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现在要播出的是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小山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联合国属下的环境署推出被指是里程碑意义的环境报告，警告全球25%的早死以及疾病由环境污染噪音。报告警告，致命排放物引发雾霾，化学物质污染饮用水和加速破坏对数十亿人生计至关重要的生态系统，正在全球各地造成流行病，伤害全球经济。联合国呼吁各国给予环保更多的重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军统帅严肃警告，如果德国与中国华为合作进行 5G 的建设，北约部队将停止与所属的德国部队通讯。美国总统特朗普态度转变了，称不急于与中国达成协议。中美贸易战谈判传接近尾声，双方由中国领导人峰会上敲定重要协定正式休战。据《华尔街日报》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警告中国，他不会签署一个无法满足美国要求的贸易协议。中国最新发布的多个经济指标均走弱，包括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房地产销售、就业指标等等。中国统计局将其归因于主要是受春节因素的影响，并强调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平稳。评论注意到，中国官方推出诸多的刺激经济措施，但是经济改善并没有如期而至。
下面请继续收听小山播报的新闻的详细内容。
联合国属下的环境署推出被指是里程碑意义的环境报告，警告全球25%的早死以及疾病由环境污染噪音。报告警告，致命排放物引发雾霾，化学物质污染饮用水和加速破坏对数十亿人生计至关重要的生态系统，正在全球各地造成流行病，伤害全球的经济。联合国警告说，2050年可能将有数百万人因为环境污染而过早的死亡。联合国环境署星期三在联合国环境大会召开期间发布了第六期的全球环境展望。这份报告指出，地球环境污染形势危急，对人类健康的危险日益加剧。假如不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到2050年，污染物质将会影响人类的生育能力和神经发育，在亚洲、中东和非洲地区造成数百万人的过早死亡。特朗普原竞选团队的主管马纳福特昨天第二次被判刑，此外他还面临16项其他罪行的指控。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2016年时原竞选团队主管马纳福特周三被判43个月监禁，加上此前47个月监禁的判决，马纳福特总共被判监禁7年半。本台在美国法语记者埃里克注意到，马纳福特昨天在出庭时坐着轮椅，面容憔悴。那马纳福特第二次被判刑对米勒特别检察官的冲击如何？就此，欧洲的美国历史问题专家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做出如下个人分析。不要忘记，马纳福特曾达成一项合作协议，但他显然违反了这一协议，所以米勒特别检察官团队加重了惩罚力度，所以人们知道他没有转身针对特朗普，人们甚至不了解他是否有东西可以吐露。但他最终没有被判，这还受到了特朗普的赞扬，所以就米勒特别检察官的调查肯定没有大冲击。而对米勒而言，至少可以证明他的调查并非空穴来风，并非如同特朗普所声称的那样是一次空洞的调查。就算与特朗普和俄罗斯串通无关，也必须强调他米勒还是揭露了严重犯罪行为， 就算与其针对特朗普的调查工作没有直接外在联系。本台法文报道指出，就马纳福特再次被判刑，特朗普总统周三当天就表示感到悲伤，觉得难以想象。然而，特朗普2016年时原竞选团队主管马纳福特所需面对的司法官司并没有就此结束，他还被控涉嫌犯下16项不同罪行。不过，特朗普总统并没有排除给他特赦的可能性。
在英国，议员们投票拒绝了无协议硬脱欧，并将表决延迟脱欧之际，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今天说，如果英国政府祈求脱欧进程延期，欧盟可能会坚持要求大幅延期。此外，法国总统重申英国需要提出延期的明确理由。进一步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介绍。
英国议员周三投票表决了在无协议下脱欧，为寻求将脱欧期限至少推迟到六月底的投票表决铺平道路。今晚他们将就延迟脱欧进行表决，若这一表决通过且欧盟同意，那英国将不会在3月29号脱欧。但目前尚不确定英国的脱欧日将推迟多久，梅首相表示说，这取决于议员们是否在未来几天支持他的脱欧协议，也就意味着议员们可能将在3月20日前第三次就梅首相的协议进行投票。英国财长哈蒙德今天对天空新闻宣称，这不能由我们控制，欧盟暗示只有我们拿出一份协议，欧盟才可能愿意给予短暂的技术性延期来实现立法。他说，如果我们没有协议，或者如果我们自己还在讨论什么才是前进的正确道路，那么欧盟很有可能会坚持大幅延期。另外，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重申其一贯的立场。马克龙告诉法新社说，脱欧协议是没有磋商余地的，如果英国要求延期，可能进行一次技术性延期，以便有更多的时间为脱欧做准备。他接着说，但如果要求进一步延期，他们需要解释原因，不能够允许就一些我们已经磋商了好几个月且表示不能进一步谈判的事宜进行更多的磋商。同样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也遗憾地表示说，英国脱欧的选择变得更加有限，但目标仍然是英国有序退出欧盟。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军统帅指出，如果德国与中国华为合作进行 5G 建设，北约部队将停止与所属的德国部队通讯。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报道。
德国将在3月19号公布对 5G 设备供应商的认证门槛，为了阻挡欧洲国家和华为技术公司合作 5G 的基础建设，美国再次提升了施压的力度。美国众议院的军事委员会在问到欧洲，尤其是德国和华为等中国电信集团之间的贸易谈判时，北约组织的盟军最高统帅，也就是美国欧洲司令部的司令斯卡帕罗蒂提出警告称，如果德国和华为合作 5G 的基础建设，北约部队将停止与所属的德国部队进行通讯。华尔街日报3月11号就曾经报道，华盛顿已经警告了柏林，华为如果参与德国的 5G 网络建设，美国向德国分享的情报将受到限制。美国驻德国大使已就此致函德国的经济部长，表示德国如果开放华为或者是其他的中国设备厂商参与 5G 网络建设的话，美国将无法和德国的安全部门维持相同的合作水准。德国总理默克尔对此回应说，柏林将和华盛顿讨论华为的议题，但是他坚称德国将自己制定 5G 网络的安全标准。默克尔先前也曾表示，华为在进入 5G 建设市场前需要向德国保证不会传输资料给中国政府。
针对消息传将会晤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韩国瑜低调不证实。今天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的高雄市长韩国瑜22号到28号将访问香港、澳门、深圳、厦门。有消息传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将在22号和韩国瑜会面。韩国瑜昨天回应说，他不敢讲太多，尊重当地一切的安排。目前高雄市政府公布的行程中并没有提到与港澳或大陆的官方会面，但有台湾媒体报道，港方人士已经证实，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已经确定将在官邸礼宾府会见韩国瑜一行。港媒还盛传，韩国瑜此行不排除会见中联办主任王志民，如果和王志民会面，将成为港府罕见的高规格接待。另外，台湾也有消息传出，澳门特首甚至国台办高层也将与韩国瑜会面。对于这些传闻，韩国瑜说他现在不敢讲太多，就像上次新马行，讲太多到最后万一安排不出或有变化，会变成好像在说大话。他说尊重香港、澳门、深圳、厦门当地的安排，访问团将照表操课，任何的接待或改变访问团都尊重。韩国瑜去年11月24号高票击败民进党候选人当选高雄市长，是国民党20年来首次光复高雄市，引发韩国瑜旋风。到现在他仍是台湾总统民调中的第一名，气势压过蓝绿所有候选人。由于他在选战中坚决认同九二共识，预料这次访问港澳及大陆极有可能受到高规格接待。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因被指控非法收集13岁以下未成年人的资料，中国的抖音遭到美国罚款570万美元。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日前对抖音短视频国际版刻以570万美元重罚，原因是抖音非法收集13岁以下未成年人的姓名、电邮地址和住址。高额罚款创下了美国侵犯儿童隐私案的记录。 FTC 表示，抖音国际版目前在美国拥有6500万注册用户，在谷歌和苹果应用商店中分别是下载量最大的第四大和第25大的应用 APP。 数据显示，抖音全球下载量已超过10亿次。 FTC 主席西蒙斯说，运营商很清楚许多儿童在使用这款应用，但在收集13岁以下儿童的姓名、电子邮寄地址和其他个人资讯前，却没有征得用户的同意。这一创纪录的罚款对于所有面向儿童的网上服务和网站都应是一个警告。抖音国际版北美负责人表示，抖音国际版意外地卷入调查，并导致在北美的商业化探索受阻。抖音官方发布的一篇博客文章表示，目前没有再收集类似资料，并同意删除此前收集的儿童资料。
中国最新发布的多个经济指标均走弱，包括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房地产销售、就业指标等等。中国统计局将其归因于主要是受春节因素的影响，并强调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平稳。评论注意到，中国官方推出诸多的刺激经济措施，但经济改善并没有如期而至。据《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说，中国多个经济指标走弱，官方称主要仍然是受春节因素的影响。中国最近发布的多个经济指标均走弱，包括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房地产销售、就业指标等等。中国一至二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创出多年的新低。报道指出，尽管中国政府出手扶持，经济增速仍然进一步放缓。美国总统特朗普态度转变，称不急于与中国达成协议，中美贸易战谈判传接近尾声，双方由两国领导人峰会敲定重要的协定正式休战。据《华尔街日报》今天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警告中国，他不会签署一个无法满足美国要求的贸易协议，这一表态与他最近的乐观态度大相径庭。据特朗普称，中国非常想达成协议，他还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白面对软弱的提议他会一走了之，就像上个月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河内峰会时那样。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在贸易战五季之争震撼之际，美国和中国两国又在人权问题上开始互呛怒对。在美国国务院3月13号发表了2018年度人权报告，特别点名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人权记录不良后，中国的国新办第二天就立即推出了2018年美国的人权记录以及2018年美国侵犯人权事迹来做出回击，同样也对美国侵犯人权的状况进行了针对性的批评。美国国务院每年发表的别国人权报告中都要列举世界上各国的人权状况，这也是美国国务院要传递出信息的一个机会。尽管有时仅仅是象征性的，但是这份报告中的许多遣词造句中足以可以看到美国当今的外交政策的一些走向。法新社分析就指出，今年的人权报告中对各国的人权记录的批评显然是没有采用同样的标准。一边将贸易战和武器之争闹得不可开交的中国，和因为核协议而与美国关系走恶的伊朗，成为美国今年指责的重点。另一边则是对人权记录同样不佳的国家给予宽容的态度，比如对于关系得到刚刚改善的朝鲜，和以往相比，批评的用词依然十分犀利，但是显然已经有所缓和。另外，在沙特阿拉伯的章节，这份报告提到了沙特记者卡舒基在该国驻土耳其大使馆遭到杀害的案例，但是并没有提到已经被美国参议院认为是主嫌的王储本·萨勒曼的名字。同时，最值得注意的是将戈兰高地称为了以色列控制地区，以往这里则被称为是被占领的土地。也有人权批评组织认为美国在人权问题上采取的是双重标准。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在这份人权报告的序言中也直言，如果对美国有利的话，会和世界上任何国家进行对话，不论这个国家的人权状况记录如何。但是蓬佩奥在他的讲话中特别针对了中国以及伊朗的人权状况，并且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对新疆地区的在教育营称中国在人权侵犯上无人能比，同时他也批评中国对天主教的宗教镇压行动也损及到了国人的宗教自由。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克扎克在被问到中国人权现状时也表示，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的做法非常糟糕，他说北京当局对他们进行虐待和屠杀，对外则一概否认，他说这是当今世界上最严重的人权问题之一。这位官员将北京当局集中拘押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做法比作自1930年代以来所未见的。纽约时报分析指出，他虽然并没有直接的提到德国纳粹集中营，但是他显然指的就是这个比较。分析指出，总的来说，这些声明是美国对集中拘押数百万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一事所做的最直接的谴责。从2017年以来，中国西部新疆地区的拘留营已经扩大，包括大约100万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以及其他的穆斯林群体，这是中国政府试图将他们转化成忠实支持者的一项行动。这些拘留营已经遭到包括联合国在内各方的广泛谴责，但是中国政府对这些批评都置之不理。就在本周二，一名中国官员对这些拘留营表示，很像是寄宿学校，学员都在那里可以免费的进行食宿。除了新疆在教育营之外，对于中国政府任意或者是非法的剥夺生命，对失踪的案件任意拘留、拘押政治犯、干涉隐私审查和网络拦阻、干涉和平机会与结社自由、限制宗教自由、将寻求庇护者赶回朝鲜、人口贩卖等等，这些报告都表达了担忧的态度。报告还指出，中国透过法律体系滥用权力，以不透明的党内的纪律程序调查或者是惩处中共的官员，中共也持续主导司法机构，并且控制所有的法官的任命，在某些情况下直接决定法院的裁决等等。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方面对此的回应。 中国国务院的新闻办公室3月14号拿出了2018年美国的人权记录，其中对于美国应该注意的人权方面的事宜也给予了详细的罗列，其中就包括公民权利屡遭践踏、金钱政治大行其道、贫穷分化日益严重、种族歧视变本加厉、儿童安全令人担忧、性别歧视触目惊心、移民悲剧不断上演、单边主义不得人心等等章节。报告称2018年美国共发生了涉枪案件57103件，导致14000多人死亡。报告还指出，美国 1% 的最富有人群拥有全国 38.6% 的财富，这让美国已经沦为了贫富分化最严重的西方国家。中国的报告还批评2018年4月份开始实施的美国的非法移民零容忍的政策，导致至少2000名移民的儿童被迫与家人分离。而在个人自由权益领域，这份人权报告指出，美国的网络监控司空见惯，而美国政府的临近项目24小时运营，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对公民的电子邮件、社交平台的消息、谷歌聊天、网络通话等进行监听和监控。中国的这份人权报告最后还强调，美国去年6月份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最险恶的意图，就是为了要防止自身受到侵犯人权的指控。周四，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陆康也对美国的人权报告做出了回应，他敦促美方摘下有色眼镜，摒弃冷战的思维和意识形态的偏见，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的人权状况，停止利用人权问题来干涉中国的内政。陆康表示，中国的人权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呢，中国人民才是最有发言权的。听众朋友，以上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F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3月14日星期四出版的法国各报关注的国内和国际新闻焦点内容分别有：法国全国大辩论接近尾声，一些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建议增收富人税以满足黄马甲们的诉求，巴黎机场私有化问题继续引发非议，全球学生大动员将于明天3月15日发起全球范围内的反对全球变暖日活动，以及叙利亚趋于平静的政治局势。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主要围绕习近平将到访罗马的消息展开。费加罗报在经济版页刊出的一篇报道中，以罗马与北京拉近关系令欧洲不安为题，披露了意大利准备在中国主席习近平即将到访罗马期间加入中国新丝绸之路设想的相关情况。报道指出，罗马当局打算在中国主席习近平本月22日至23日首次到访意大利之际，准备与北京签署协议，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从而完成意大利前总理马里奥·蒙蒂早在2012年提出的相关主张。此一主张随后得到该国历任总理的支持。意大利将成为七国集团中第一个正式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罗马打算通过此举，首先将意大利生产的产品引入中国市场。就目前而言，意大利对中国的出口仅为130亿欧元，与法国的200亿欧元以及德国的650亿欧元相比，相差甚远，在中国贸易伙伴排行榜中仅占第19位。费加罗报指出，尽管意大利准备加入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打算由来已久，但仍在当今贸易战的背景下引发不满和警告。美国方面担心北京使用 5G 技术吞并包括北大西洋国家组织在内的欧洲国家的敏感数据。欧盟委员会也表示，中国在西巴尔干及非洲的投资虽然对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却也往往引发一些负面影响，导致债台高筑，被迫转让对基础设施和战略资源的控制权。欧盟议会议长塔尼亚表示，不希望看到意大利像希腊一样将自己的港口卖给中国。 因为受到中国最大国有航运集团远洋运输控股的意大利比雷埃夫斯港的现状有目共睹。为了消除各方的忧虑，意大利政府周三公布了将在下周与中国签署的协议文本。意大利明确指出，中国应该在竞争及知识产权领域遵守国际准则及欧洲标准，尤其应该遵守市场准入中的互惠原则。在这样的框架下，中国可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其中包括公路、轨道、桥梁、民用航空、港口、能源及电信通讯领域，可由两国共同资助的一些项目。意大利总理进一步表示，意大利的战略资产将继续受到现有优惠机制的保护，备受美国关注的 5G 技术开发议题将不包括在协议之内。报道指出，意大利方面做出的这些保证有助于平息忧虑。米兰理工大学主管中国事务的副校长朱利诺·诺奇表示，如果中国能够遵守这些原则，对意大利来说，这则将是一次进入中国市场的良好机会。中国加大在意大利的投资也将受益于意大利。此外，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客机坠毁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停飞相关客机。回声报今天刊出一篇分析文章，对停飞事件相关的情况进行了报道。该报指出，在是否有必要采取停飞相关型号飞机的问题上，北京又得了一分。中国率先宣布禁止该机型在中国领空飞行，此一决定不仅立即引发一些亚洲国家的跟进，欧洲一些国家也纷纷做出相应决定。这是欧洲国家首次不顾美国民航的建议跟进中国立场。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在稍后为您简要回顾新闻内容提要之前，要为您播放的是本台驻香港的特约记者张文忠主持的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华为目前筹算的不是法律之战，而是政治战。
广受国际瞩目的中国民营电讯企业华为公司日前高调宣布起诉美国政府违宪，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华为事件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华为公司七日宣布起诉美国政府，控告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违宪。华为希望判定该法对美国所有政府机构使用华为产品的禁令违反宪法，要求永久性禁止实施该限制措施。这是华为受到美国变本加厉打压和迫害之后做出的绝地反击。华为显然做了充分准备，从美国政府违宪的角度打响与美国的这场法律战。由于美国对华为的打压动机不纯，政治色彩非常明显，华为的起诉即使从西方的角度看也不是一个激进之举，而是于情于理都很坚实。看到有西方媒体说华为起诉美国政府会进一步拉高美对其指控的全球关注度，这对它的市场推广将是一场灾难。而我们恰恰持相反看法，当迫害追着华为跑时，它越躲迫害者越嚣张，华为就该直面迫害，据理力争。全世界都在关注这起诉讼，恰恰是好事。它热度越高，是非将越难颠倒，因为没有人能够真正做到欺骗整个世界。换句话说，华为能不能赢得这场诉讼很难说，但它一定能够通过这场诉讼赢得西方的更多人心。香港明报的社论说，华为危机发生以来，曾在中兴危机中忍辱负重接受美方惩罚条款的中国政府一直高调谴责，并对加拿大实行报复，华为公司反而低调以对，只是不断地在国际上做公关解说，表示愿采取行动解除各国的安全顾虑。今年以来，随着美国各种打压行动升级，华为的态度才开始转硬。上月在世界移动通讯大会期间，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在《金融时报》撰文指出，美国打压华为的主要动机有二：一是怕华为占领市场后，美国无法透过华为系统监控和收集情报；二是怕美国在 5G 领域落后。 随后孟晚舟的律师团队和华为公司先后在美加采取了法律行动控告美加政府。在深圳总部的新闻发布会上，华为更向外界指控美国政府涉嫌入侵华为公司的服务器，窃取电邮和源代码。中国外交部随即力挺华为的行动完全正当，可以理解。华为今次看似高调的反攻，实际上正是为了防守，为了保住在世界各地苦心经营多年的市场。华为反诉美国政府看似高调强硬，但一是根据美国法律，二是起诉地点在美国，至少在姿态上仍然表达了对美国政治司法体系的信心，属于有理有利有节之举。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华为诉讼案提出后，美中不少法律专家指出，华为声称被褫夺法案所害，还被美国以莫须有罪名招法，但这只是华为一面之词。随着案件审理，美国司法当局必将提供大量确凿证据，证明华为为美国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华为的诉讼最终遭法官驳回或败诉的机会甚大，但华为执意提出诉讼，算计和筹划的不是法律战，而是政治战。与其说是欲在法律战获胜，无宁说是欲在舆论宣传战中奏捷。北京当局此刻让华为扮演抗美钢铁侠角色，深层原因是美中贸易谈判协议即将签订，中国民众纷纷揣测北京在谈判中做出许多重大让步，上权辱国，因此政府摆出力助华为力抗美国姿态，可吸涉民众批评贸易战让步太大的压力。这样法院的输赢已不重要，关键是为政局稳定做出贡献。若告赢了，媒体可大赞北京当局为企业撑腰；若输了，这可痛批美国司法独立。不过如此。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下面再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中国两会期间，美军的 B-52 轰炸机再次飞越南海，中日关系趋好，习近平可能于今年六月份出访日本，中美贸易战休战见不见习近平，特朗普改口说他并不着急，中国经济指标持续下滑，官方称这是春节效应，联合国经过六年而写成的调查报告警告污染导致大量的人类生病早死，英国议会将就延迟脱欧进行表决，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需要提出明确的理由，北约司令提出警告，如果德国选择华为的 5G 将停止和德国部队进行通讯，特朗普原竞选团队的主管马纳福特昨天第二次被判刑，此外他还面临16项其他的罪行指控，针对消息传他将会晤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的消息，台湾高雄市的市长韩国瑜低调不证实，香港脱离欧盟的逃税天堂观察的名单。现在是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您收听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三月份可以说是法国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春天。法国中学与大学的学生周五将响应瑞典女学生格雷塔·顿伯的呼吁，再度举行罢课以及示威游行活动。本周六又是法国多家环保组织以及工会组织联合举行全国性的气候大游行。今天周四，法国四家环保组织在征集到200万公民的签名之后，今天正式向法国行政法院递交诉状，状告法国政府在气候领域不作为，也就是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导致法国未能实现自己制定的减排指标。今天的今日经济介绍的就是这场诉讼案的目的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法国在环境领域最具有影响力的四大组织，绿色和平组织法国分部、乐施会法国分部、尼古拉·于洛基金会、 以及一家名叫匹夫有责的组织。这四家组织去年12月17日就致函法国政府，要求政府迅速采取行动，有效地减低温室气体的排放。此案被法国舆论称作是世纪大案，因为这在法国历史上还是首次，而且气候变化事关全人类的继续生存。可以说当今社会没有比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更加值得大家关注的事。按照法律程序，在环保组织正式提诉之前，法国政府拥有两个月的时间对此作出回应。法国环境部长以及法国政府总理分别会见了环境组织的代表，并且公布了一封长达10页的信函，罗列了法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但是对环保组织来说，法国总统与环境部长言行不一，而且他们所采取的措施缺乏力度，远远低于法国自己制定的指标。根据气候研究专家提供的统计数字，法国自2015年以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呈上升趋势。当然，其中县政府不应该承担所有的责任，但是对环保组织来说，几十年来气候经济以及环保各界的专家早已规划出法国减低碳排放的路线图，但是历届政府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减排措施的落实。这四家环保组织因此再度在诉状中提出迫在眉睫的减低排放的六大措施，其中包括推行公平的税务政策，尽快对住房与办公楼进行节能改造，开发可再生能源，增加公共交通设施，发展可持续农业等等。此外，环保组织还在诉状中要求环境受害者的地位受到法律承认，这在法国司法史上还是首次。虽然在法国民法中存在环境受害者这一提法，但是他的地位却从未获得行政法院的正式承认。倘若法院裁决成立，这意味着法国政府将支付巨额的赔偿金。不过我们知道，在民主国家，尤其是在法国，司法程序进展缓慢，专家认为法院很可能要到明年甚至后年才公布裁决。公布之后，倘若对政府不利，政府完全有权利提出上诉，所以状告法国政府能够取得的司法效果短期来说十分有限。尽管从全球来看，荷兰、哥伦比亚以及巴基斯坦等国都出现过成功的先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环保组织的上诉将敦促法国政府采取行动，并且在今后在欧盟与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协议谈判中，在对化石能源投资计划上，在巴黎北郊的中法欧洲城等修建计划上，以及所有涉及气候环境的议题上小心谨慎。那么为什么说法国政府有义务采取行动？因为首先，法国是巴黎气候协定的签署国之一，法国政府曾经承诺将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将地球升温幅度维持在2度甚至 1.5 度以内。巴黎在2016年批准了巴黎气候协定，并且签署了欧盟推出的所有有关减低温室气体排放、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协议。其次，四大环保组织还指控法国政府违背了法国宪法以及一系列国际性的环境与人权协议，其中包括欧洲人权公约、斯德哥尔摩宣言、世界自然宪章、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京都协议等等。因此，虽然今天的法国政府不应该为几十年来法国各界政府在气候领域的不佳成绩承担所有责任，但是亡羊补牢犹未晚，巴黎应该迅速追赶差距，而不应该雪上加霜，使气候危机进一步加剧。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世纪大案，法国环保组织状告法国政府不作为，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公民广场专题节目，今天要关注的是中国天主教徒的命运。
各位听众，2018年12月9日，几经骚扰的成都家庭教会秋雨圣约教会遭遇了更严厉的打压，包括主任牧师王怡和妻子蒋荣在内的百余人被成都警方抓捕，教会被宣布取缔，教产也被查封。3个月之后，王怡夫妇始终未获自由。 而教会其他教友仍然不断受到警方的骚扰。秋雨圣约教会的遭遇也许是近年来中国当局打压游离于官方教会之外的家庭教会的一个缩影，但秋雨圣约教会与众不同之处更是其主任牧师王怡坚决而且公开的信仰立场。自2018年2月中国新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生效执行以来，这种信仰独立的立场与官方立场之间的矛盾显得越发不可调和。总部设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先生向本台介绍了12月9日之后秋雨圣约教会的近况。
从去年12月到现在呢，已经有两三个月之久了，到目前为止，从王怡牧师以及其他被捕的教会的领袖啊所聘请的律师这个法律代理啊，没有一位啊能够会见到他们的当事人，也没有一位呢能够成功的啊在这个程序当中啊得到代理。那么甚至出现了啊可以说严重的践踏中国自己的法律的事情，那就是说律师的代理过程当中呢啊甚至跟当事人的家属签约啊都被阻止啊，甚至出现了王怡牧师的律师张飞鸿律师啊在去跟家属签约的过程当中被短暂的还被传讯啊，被指控为啊所谓的非法宗教活动。仅仅是啊这个张飞鸿律师因为也是基督徒啊，就为王怡牧师和他的小孩子呢做了一个简单的祷告，那么在一个公园里边啊，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派出所被传讯几个小时之久。
那就中国的法律来讲，在这样一个公共场合为一个孩子做祷告是不是本身是违法的呢？
没有任何的法律条文说啊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祷告并且是完全私下的，也没有说用什么高音喇叭，也没有什么扰民啊，也没有聚众啊，所以这种是完全是很可笑的一种事情。这分明是宗教迫害啊，延伸到律师，并且律师们不仅仅自己本身受打压，而且呢，啊，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各个律师事务所，仅仅因为试图要跟当事人呢的家属进行签约啊，这是中国法律啊授予给公民的聘请律师的一个权利和他们的家属，啊，结果呢？反而被严重的剥夺啊！那么各个地方的司法局都纷纷的向律师事务所施加压力，要求律师事务所向这些律师呢提出严重的警告，也就是不准代理去支付教会的这些当事人。更有甚者呢啊，在2月15号，一批的国保啊、警察啊，反而呢去抓捕了啊这些被捕人士啊教会领袖的部分的家属，至少有四个太太，还有另外一个呢是一个被捕家属女家属的先生，甚至连正在哺乳期的小孩子都不放过，全部都抓到派出所里进行询问，从下午一直询问到凌晨才释放，并且国保跑到一些家属里边进行威胁啊，骂他们是垃圾啊。那像这种执法人员啊，用这种语气啊，对这些完全无辜的民众啊，尤其是女性和孩子啊、和老年人，进行这种威胁啊，实在既是违法的，也是可以说是骇人听闻。
从网上的一些传的一些消息来看，这个教会的一些信徒也仍然不断的遭到骚扰，是什么原因导致秋雨教会遭遇这么严重的、严厉的打压呢？
对，那秋雨之福2018年受到这严厉的打压，只是中国总体上啊宗教自由恶化啊，就40年以来最恶化的，就是一年的一个缩影而已。那么从9月份北京的西安的教会1500多人的西安的教会，它的主堂以及6个分堂全部被强行的取缔，并且还被误为是邪教，教会的许多的会友受到各种各样的威胁、威吓、跟踪。一直到12月9号，就区域支付教会一直啊到这个啊12月16号啊，对广州的荣桂里有5000人的荣桂里的家庭教会啊，还有其他的这个上海的教会啊等等，这些教会受到了打压呢啊，这只是一个啊，我就说是宗教迫害升级的一个缩影。那么区域支付教会被这样严厉的打压，其中当然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 对2018年2月1号生效的所谓的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啊，区域支付教会呢啊，就是公开发布了声明，表示拒绝配合，表示该部所谓行政法规呢是违反中国自己的宪法，是违宪，同时呢也是违反基督徒本身的信仰和良心。所以呢，王毅牧师也公开的宣布采取不合作，并且呢说，如果你们要打压，我们愿意付信仰上的代价，并且就公开发布了一个特别的文件，叫我们是为了我们这个基督徒的信仰的缘故，那么向当局呢公开表达他们信仰的立场和为什么这些打压呢都是违反中国自己的宪法和违反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和良心。几个月以后，这个发布的声明呢，就全国各地有430多位牧师呢纷纷的都签名，公开的署名表示支持。那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呢，很可能这是这个当局把区域支付看作是眼中钉的这个一个重要的原因。我想最主要是他们能够坚定自己的信仰立场，并且活出他们的信仰立场，并且也在这个当局的打压当中呢，一直不妥协的坚持他们公共崇拜的立场，导致呢当局对他们进行这样的一个痛恨。当然，全国各地啊，包括河南啊，在就是2018年2月1号所谓的宗教事务条例啊生效以来，那就有千千万万的教会都被打压，甚至在年底，就是说1月15号的时候，中华福音团契，这是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团队啊，有150多位他们的教会领袖在年底聚餐的时候，也都集体被抓捕，这都在河南发生。这些被抓捕的人被拘留之后，目前获得了释放。
王毅原本是宪政学者，中国公民维权运动兴起之时，他曾在2004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皈依基督教信仰并成立秋雨圣约教会之后，王毅仍然坚持每年为64死难者祷告，有人因此质疑这是政治行为。王毅曾回应说，不少人问我们凭什么为64祷告，那是政治。我说我没有看到政治，我看到的是杀人，是不公义，是人民被压迫在受苦。秋雨圣约教会自成立以来就频繁遭遇警方的干预。2018年教会计划为10年前的汶川512大地震死难者组织祷告活动的前夜，警方再次入门搜查，王毅本人与许多教友一度被警方带走。12月9日，他再度被警方带走之后，根据目前传出的消息，他与妻子蒋荣均被指控涉嫌煽动国家政权罪名。对此，傅希秋先生表示，
官方当然是希望把这个案子往国家安全呢 等等这方面的事情上要强行的这个扣上帽子，包括对王毅牧师和蒋荣师母都给扣上所谓的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就是以这样的罪名。但是王毅牧师他是一个很早期的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并且是一个法律人，从前在成都大学法学院的讲师。那么我是2006年的邀请他来美国，第一次参加在哈德逊研究所我们特别主办了一个中国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方面的研讨会。之后呢，他回去就开始建立了区域支付教会。他第一的身份啊，根据他自己的宣告，也是他是牧师，他不是政客，也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去专门搞政治的啊。你如果从他的在讲台上的每周的讲道和现在的公布出来的一些讲道的录音录像呢，都能看得出来，他是完全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啊，来以牧者的心态来牧养教会的。当然，他作为一个牧者啊，就是下边许多的信徒有各种各样在社会上的不同的问题啊，遇到的不公，遇到的一些这个因着中共的腐败啊，或者说这些这个打压啊，受到的这些不公平的对待啊，他也不是活在真空当中，而基督的信仰呢，也不是一个藏在好像家里，只是一个私人性的信仰，这本身啊，从教会历史一直到今天。教会本身就是一个公共性的教会啊，是一个大公性的教会，是在社会当中要发光啊，这个发作言的教会。所以政治事务这也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关心的。所以对关心政治事务， 不等于说他是要有什么政治的目的，要去对目前现存的政权要去挑战什么东西啊？他作为一个手无寸铁的在讲台上讲道的牧师，怎么可能去颠覆了国家政权呢？所以我觉得这是当局自己啊心虚，然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当局就是对王毅牧师最主要的对他的中国公共舞台上、家庭教会以及整个的这个世界舞台上吧，这个教会里边产生的影响力，应该是感到惧怕。我想这是他的一个这个核心的一个原因，所以要把他往这个政治上的罪名强拉。要看此人，最好是看他所言所行嘛。他呢在这个讲台上的讲道以及公开发表的宣言，也都说得非常的清楚啊。我们是为了基督徒的信仰啊，是为了一个宗教自由和信仰的独立性，以及对这个圣经的真诚啊，所以受到这个打压。他们受到的打压也是可以期待的，并且王毅根据过去70年来中共统治下对中国这个教会的打压呢，他也已经有所预见啊，所以有所准备。所以为什么呢？他就发出这些声明呢？也就是要公开的解释他们是为了信仰。
秋雨圣约教会在12月中旬在网上公布了王毅在被捕之前撰写的一份声明。王毅在这份声明中写道：“我对改变中国的任何政治和法律制度并不感兴趣，甚至对中共政权迫害教会的政策何时会改变也不感兴趣。无论我活在现在或将来的任何政权之下，只要世俗政府继续迫害教会，戕害唯独属于上帝的人类良心，我就将继续信仰上的抗命。”吕德中国作家廖义武2019年2月8日发表呼吁书，认为王毅所面对的是一场类似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等专制暴君发起的洗脑战争，或称灵魂战争。廖义武呼吁西方政治家和诗人、作家、学者、人权活动家以及普通公民都关注这场对抗洗脑、对抗劫持中国人灵魂的战争。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先生的采访，谈成都秋雨圣约教会2018年12月9日遭遇警方突袭事件的后续发展，以及该教会主任牧师王毅。感谢苏菲尼亚·瑞利和 FabHi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接下来请听一下容编播的今天的最后一个专栏节目《法国风光》。
各位听众，被誉为世界最美丽的街道之一的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三月下旬将迎来新的观赏点与购物美食新天地。新的观赏点指的是6座有如现代艺术装置的旋转喷泉，这些半透明的雕塑已经安装在历史悠久的 Hombon de Champs-Élysées 环形交叉路口，位于香街林荫大道的中间，距离其中心凯旋门仅1公里，旁边还有作为艺术特展殿堂的大皇宫。据法新社专稿指出，这6座喷泉总共造价为630万欧元，完全由巴黎市政府2015年在美国创立的私人基金赞助的，同时也是该基金通过私人捐赠款注资公共项目的首例。法国设计团队布鲁克兄弟在2016年被巴黎市政府选中重新设计喷泉，这对兄弟以创造凡尔赛宫的第一个现代灯具而闻名，那是一座40英尺大小、设计简约、布满水晶 LED 照明灯。巴黎第八区区长表示，选择布鲁克兄弟负责喷泉改造工程，标示着香街对于展望未来的渴望。自从喷泉被庆祝1998年法国赢得世界杯冠军的人群踩踏毁坏以来，为了修缮喷泉而成立的募捐款目一直在接受来自公共的捐款。 拖了20年之后，围绕着相接的始建早于1817年的六座喷泉将获得全面的修建改造，并将于3月21日由巴黎市长安娜·伊达戈尔出席主持落成仪式。据喷泉设计师布鲁克兄弟指出，他们细长的形状将改变世界上最美丽大街的面貌。喷泉支架使用黄铜，颜色和巴黎的建筑颜色相近，形成时隐时现的视觉效果。选材黄铜、铝合金与水晶，主要考虑到这些材质经得住时光的考验。几十年后再看喷泉，依然越看越漂亮。设计师本人还解释说，设计三大要素是移动、照明和喷水方式。移动让我们看到了相接车水马龙、人流车流不断的特点，希望喷泉参与这场流动的盛宴。巴黎是灯光之城，夜晚的喷泉该如同白天一样美丽动人。至于喷水方式，我们希望它独具魅力。确实，外观修缮与精益求精的品牌更迭为相接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有声望的品牌入驻则令相接更具吸引力。再加上市政府对于街区文化产业的扶持与公共设施的完善，帮助强化树立街区品牌形象并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相接历久不衰、一直位于世界级购物天堂前列的原因。上述提到的购物美食新天地，指的就是3月28日正式开业的老佛爷百货公司在相接上的旗舰店。据巴黎人报报道，这家新的旗舰店位于巴黎八区乡道50到52号，占地约600平方米。老佛爷百货将在该店定于21世纪的顶级商场，整体采用艺术装饰风格。以创新著称的丹麦设计师比亚克·英厄尔斯负责主要设计。英厄尔斯表示说，希望营造一个愉悦、轻松、充满游乐气氛的购物空间。之前巴黎市政府还试图在相接上开辟自行车道，由于相接是每年巴士底狱日阅兵的活动场所，所以将自行车道设在道路中央将影响阅兵，加上道路两侧又早已经被出租和公交车占据，使得这项计划短期内难以落实。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法国风光，感谢东马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
下面最后一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联合国报调查报告警告污染导致大量的人类生病早死，英国议会将就延迟脱欧进行表决，马克龙表示需要提出明确的理由，北约警告称如果德国选择了华为的 5G 将停止与德国部队进行通讯。针对消息传将会晤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消息，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低调不予证实。中日关系趋好，习近平可能将于6月出访日本。中国两会期间，美军的 B-52 轰炸机再次飞过南海地区。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感谢东马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节目的最后，我们为您安排的这首法语歌曲是由 Richard 的多多演唱的，歌曲的名字叫做 A Way Alive， 希望您喜欢这首歌，下次再会。